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上帝的恩典，今天呢，我们还一同来阅读圣经。今天我们该阅读民数记的25章到27章。25章里面是谈到了以色列人他们在石亭所犯的罪，26章里面是谈到摩西第二次数点以色列人，那么第27章呢，里面是谈到了希罗非哈的女儿们他们所要的产业，以及约书亚被选为摩西的接班人。那么我们给这3章啊起一个主题，就叫做第二次数点。那么我们首先呢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我们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救主啊，今天早晨的光阴我们又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来学习主你的话，就求主圣灵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也把我们今天一天的时间也都向恩主交托，也求主赐福给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也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学习，愿上帝也赐福给你。那么我们现在呢，请翻开在民数记的第25章，我们先看呢第25章。那么这一章里面是谈到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一个时候呢，他们却犯罪得罪了上帝。我们知道啊，巴兰他想要获得巴勒的这一个赏赐，这个金钱呢，他就想要咒诅以色列，但是呢因为以色列人没有犯罪，所以啊，上帝使他的咒诅呢就变为了祝福。所以呢巴兰他很清楚，因为巴兰啊作为上帝的先知，他很清楚该怎么样来对付以色列人，除非让以色列人犯罪，不然的话呢他们都没有任何的方法。所以啊，巴兰就献祭给摩押王巴勒，让这些妇女呢去引诱以色列人犯罪，只要以色列人一犯罪的话，那么上帝就自然的会离开以色列。所以只要以色列人犯罪，那么我们就能够攻破他们，甚至于呢不攻而胜，因为他们的罪孽呢上帝也会刑罚他们。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巴兰的计谋是多么的歹毒。我们可以来读一下民数记的25章25章的第1节到第3节。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这里面谈到了他们的一个神，就是巴利皮尔。皮尔是一座山，所以这个巴利皮尔呢应该就是皮尔的神，就是保护皮尔山的皮尔神，所以因此呢称他为巴利皮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是因为什么而犯罪的呢？乃是因为淫妇，因为美色的诱惑。这些摩押和米甸的女子们呢，他们诱惑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和他们一同跪拜他们的神。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以色列人本来是大能的勇士，他们能够攻败亚摩利人和巴山王，但是这一个时候呢，他们却败给了这个弱女子。所以啊，我们就看到啊，这一个人性呢是非常的软弱，人能够在这个战场上杀的有来有回，但是呢却不能够战胜一个女子。所以啊，弟兄姊妹，这一个呢就是人性的软弱， 人的本性，一种对罪恶的一种留恋的一种软弱。所以我们的仇敌魔鬼呢，他很清楚我们的软弱是什么。那么巴兰呢，他作为上帝的先知，那么他也知道该怎么样来战胜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经所给我们的教训。我们看箴言书第七章第25节到27节，在箴言书的第七章第25节到27节，圣经告诉我们，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再往后面翻到第九章第17节到18节，还是箴言书第九章的第17节到18节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所以啊，弟兄姊妹，淫妇的道路呢，在阴间。凡是随从他的，也都跟从他，一同下到阴间。所以所罗门就告诉我们，他的客呢，都是属于阴间的，就是死亡的。所以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就是因为这一个方面呢而犯罪，所以呢就有瘟疫流行在他们中间。那么被杀害的人呢有24000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很快的速度呢就24000人死亡。所以所罗门就告诉我们，淫妇的路乃是阴间的路，这个乃是以色列人他们犯罪的原因。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到什么地方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们在石亭。石亭是哪里啊？石亭就是约旦河的东岸，是和耶利哥相对的，在约旦河的东岸。因为在民数记的22章第一节啊，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扎营在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也就是说，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这一个时候啊，他们和迦南地之间中间呢就相隔了一条河，就是约旦河，而且呢这一条河呢并不宽。所以以色列人啊，他们这一个时候呢已经来到了迦南地的门口，他们马上就可以进入迦南美地里面了。但是这一个时候啊，却因为犯罪而永远的倒在旷野里面。所以啊，弟兄姊妹，这些人被称为是什么？被称为在这条路上走了10分之9的人，还差最后一步，还差最后的一点点，就可以进到迦南美地里面了。所以呢，弟兄姊妹，给我们带来什么教训呢？今天我们是站在哪里啊？我们同样是站在天上的迦南美地的门口，再过一点点时候，我们就能够进到天上的迦南美地里面。耶稣基督很快就会第二次再来，所以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正站在天上的迦南美地的门口。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谨慎，不要在这个时候跌倒。如果这个时候跌倒，那么就真的是太可惜了。但是仇敌魔鬼呢，他却会拦阻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越临近应许之地，那么仇敌魔鬼呢就越拦阻他们，因为仇敌魔鬼呢不希望他们进到应许之地里面。所以越接近应许之地，那么这一个危险就越大。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越挨近天上的迦南美地，那么我们的试探，我们的诱惑呢就越强烈。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所以越临近末世，我们的试探就越大，我们的危险呢就越严重。 所以在我们这一个时代呢，撒旦魔鬼呢，他也发明了很多的诱惑。他用美色诱惑以色列百姓拜偶像、犯罪、倒闭在旷野。那么同样今天他也用世俗的这些东西呢，来诱惑我们的心。圣经告诉我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耕种又盖造，又买又卖。所以啊，弟兄姊妹，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末后的日子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世界呢，诱惑力太大，又吃又喝。你看这一个现在小吃街非常多，可以吃到凌晨12点、1点、2点钟。哇，一条街全部都是美食，被称为美食街。现在什么生意好啊？那么吃可算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好的行业。所以撒旦呢，就引诱我们，让我们去放纵我们的口腹的欲望，放纵我们肉体的情欲，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所以在这末后的日子里，我们的试探很大，因为仇敌魔鬼呢，用这些引诱我们的心，让我们偏离上帝呢，去敬拜偶像。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像那五个愚拙的童女一样，因为他们单单预备了灯，却没有预备油。当新郎来的时候呢，他们发现自己的油用尽了，所以他们被关在了门外，哀哭切齿。如同这些被杀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被关在了约旦河的门外。所以倘若今天我们没有预备好，我们只预备了灯，却没有预备油，没有圣灵，没有品格的话，单单明白圣经的话，那么当新郎来的时候，他对我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该有何等的忧伤呢？走了十分之九却跌倒了，信了很多年，甚至于信了一辈子，那么新郎来的时候对我们讲，我不认识你，那么弟兄姊妹，这种宣判是多么的可怕。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这些事记在经上，都是为了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历史写在书上呢，不是没有原因的，而是为了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是为我们而写的。我们今天正处在天国的边缘，所以不要放纵肉体的食欲、情欲和贪爱世界的心，因为仇敌魔鬼正是会利用这些来引诱我们渐渐地偏离上帝。因为放纵肉体的欲望呢，只是第一步，我们如果放纵了这个欲望，那么下一步呢，就会放纵我们的一切的防备。正如这些摩押和米甸女子一样，先引诱他们，然后呢，再引诱他们呢，去和他们一同啊敬拜这一个假神，就是偶像巴利皮尔。好，我们还是回到民数记的第25章。那么在第4节告诉我们，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这里面啊，上帝说将所有的族长。弟兄姊妹，这种语言表达呢，我们要明白，所有的族长其实呢，并不是所有的族长，而是说拜偶像的犯了罪的所有的族长。因为上帝呢，是绝不会呢将没有犯罪的族长和犯了罪的族长一同悬挂在那里，是不可能的。正如摩西祷告说，耶和华岂不行公义吗？岂会将义人和恶人同杀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所有的族长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犯了罪的所有的族长。没有犯罪的族长呢，是不会被杀害的。所以啊，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语文表达，会 会让人呢引起一些的误会。当人不明白的时候呢，就会发生一些的误会。那么这里面谈到了一个人叫做菲尼哈，菲尼哈是大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也就是亚伦的孙子。当摩西和众百姓啊，他们在会幕门口哭泣的时候，那么这一个时候呢，有一个族长，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做辛利。这一个族长啊，却明目张胆的带一个米甸女子，要行邪淫。哦，对了，刚才忘记讲了，这次的犯罪呢，是领袖带头犯罪的。因为如果领袖不犯罪的话，百姓岂敢犯罪呢？所以上帝才说把领袖把族长悬挂起来，就是为了让百姓看一看上帝对罪恶的憎恶。所以啊，弟兄姊妹，这一次的犯罪啊，是领袖带头犯罪的。如果领袖不犯罪的话，如果领袖他们敬畏上帝的话，那么这一次的灾难呢是不会发生的。甚至于呢，他们敬拜偶像啊，连摩西都不知道，摩西都没有发现。当摩西发现的时候呢，已经晚了，已经在以色列全会中蔓延了。所以呀，领袖带头犯罪。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耶稣时代也同样是领袖带头否认耶稣是弥赛亚。如果说领袖们都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了，那么百姓会不承认吗？是因为官长们不愿意接受耶稣为弥赛亚，看不起耶稣，所以因为官长们的不信，百姓才不信的。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说，你们自己不进天国，那想要进去的人，你们还要拦阻他们，把天国的门关了，不让他们进去。就是说瞎子领瞎子，把他们都领到坑里面去。那么在末后的日子里也同样是这样，在耶稣基督复临之前，在末后的时代里呢，也同样是领袖把人领到坑里面去，自己不进去，还把那些想要进去的人呢领到黑暗里，领到坑里面。那么这里面谈到一个人啊，叫做菲尼哈，他是以利亚撒的儿子，他用枪将这个族长就是辛利还有这一个淫妇呢一同刺穿在帐篷里面。上帝说以我的祭邪为心，又说因他为上帝有祭邪的心。那么在原文呢可以翻译为就是以上帝的祭邪为祭邪。所以啊，上帝特别点名这一个菲尼哈，特别称赞菲尼哈，因为他以上帝的祭邪为祭邪，以上帝的心为他的心，憎恶上帝所憎恶的。所以上帝应许他要永远担任祭司的职分。所以我们就知道啊，当以利亚撒他退休之后呢，那么这一个菲尼哈他就担当了大祭司的职任。这一个是记载在士师记的第20章28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时上帝的约柜在那里，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侍立在约柜前。这是士师记第20章28节。所以呀，士师时代菲尼哈接续他的父亲以利亚撒担任大祭司的职分。所以菲尼哈呢是代表着谁呢？也是代表着耶稣基督。第一，他代表了耶稣大祭司的职分。那么第二呢，他代表了耶稣祭邪的心，恨恶罪恶祭邪之心。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曾两次洁净圣殿。那么耶稣为什么洁净圣殿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为他的殿心中焦急如同火烧，就是祭邪的心。所以弟兄姊妹，教会里面呢需要有人站起来指出教会的罪恶， 以上列的祭邪为祭邪。这是民数记的25章，以色列人他们在约旦河边的被盗。那么我们再看第26章，第二次数点以色列。那么这里面啊，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第二次数点以色列呢？因为这个时候啊，上一代的人已经全部死完，当然除了加勒和约书亚。我们可以读一下26章的第64节到65节。民数记第26章64节到65节，圣经告诉我们，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奈的旷野所属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所以上一代人已经全部死完，那么所上来的都是在旷野长大的这一批人。所以呢，上帝吩咐摩西啊，要重新数点以色列。那么这一次数点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52节，52节到53节，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次数点的目的是什么。52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次数点的目的乃是为了分地。第一次数点呢，是为了编排他们的队伍，为了分派他们各营的位置，分派他们的军队。那么这一次第二次数点呢，是为了分地。至于军队呢，已经在第一次安排好了，所以这一次呢就不再安排，就按照上一次安排的延续下来就可以了。我们再看第51节，51节，以色列人中被数的共有601730名。我们和上一次的比较一下，上一次的是在第一章第46节，第一章的46节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共有603550名啊。第一次呢是603550名。那么这经过了38年之后，第二次数点一共是601730名，就是说少了1000多名，但是也差不多，几乎呢是一样的。那么还有利未支派呢，利未支派是在第62节，62节里面告诉我们，利未支派呢共有23000。我们再比较第一次数点，第一次数点是22000，第二次数点是23000，多了1000。至于每支派的人数呢，弟兄姊妹可以在私下自己去对照一下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数点每支派的人数的这个变化。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值得一提的就是西面这一个支派。在26章的第14节里面谈到了西面支派共有22200名，是12支派当中人数最少的，一共才22200名。那么第一次数点的时候呢，是有59300名，这是第一章的23节，59300名。但是啊，过了38年，第二次数点只有22200名。我们还记得有关于西面的预言吗？雅各在临终之前为西面和利未的这个预言，雅各说，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擅住在以色列地中。所以西面和利未呢，这两个支派当雅各临终的时候呢，是被咒住的。 所以因此西面这个支派呢，人数才会下降的如此多，成为十二支派当中人数最少的，也是呢没有产业的。以后呢我们会读到西面这个支派啊，他们是没有产业的，正如雅各所预言的，他们是善住在以色列。那么利未呢却不一样了，利未刚开始的时候呢，虽然也和西面呢是被咒住的，但是因为在金牛犊事件呢，利未他们没有拜金牛犊，所以呀，他们的咒诅就成为了祝福，上帝使他们的咒诅啊转为了祝福。所以虽然利未支派他们也仍然是善住在以色列，但是呢他们却能够担任祭司的职分，亚伦的后代可以担任祭司，而其他的利未人呢可以在圣所里面供职。所以只有上帝能够使咒诅转为祝福。当我们敬畏上帝，当我们爱上帝的时候，那么上帝就能够使咒诅转为祝福。那么论到人数最多的还属于约瑟，正如雅各所讲的，约瑟是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因为约瑟他有两个儿子的，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马拿西有52700名，而以法莲呢有32500名，所以加一起啊一共80000多了，一共85200名，所以啊属约瑟最多了。那么这次数点呢也算是一个重新开始，因为上一代人已经全部倒闭在旷野当中，所以接下来呢他们就是要征服迦南地了。这是第26章，我们再看第27章。27章里面谈到两个方面，一个是希罗菲哈的女儿，那么另外一个呢是约书亚被选为摩西的继承人。在第6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希罗菲哈的女儿说的有理。所以可见呢上帝他不偏待女子啊，他不偏待女人。即便呢在那一个时代呢，人都是重男轻女，并且那一个时代呢女性的这个地位很低，并且生活呢很困难，但是呢上帝呢却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上帝都是一直在尊重女性他们的位置。因为不但男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那么女人呢也同样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当父亲没有儿子的时候呢，要把产业分给女儿，所以女儿呢是父亲产业的第二继承人，当然第一继承人还是儿子。有儿子的情况之下呢，产业这个土地啊归给儿子，没有儿子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土地啊要归给女儿。那么这样的话呢，是不是还是重男轻女呢？其实并不是重男轻女，因为这一个呢和男女身份定位不同。因为上帝先造的是男人，后造的是女人，那么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呢定位不同，但是上帝却都尊重他们的，既尊重男人也尊重女人，但是呢却存在着定位的不一样。所以这个呢不叫做重男轻女，这个叫定位不同。所以这一个土地的第一继承人为儿子，那么第二继承人就是女儿。所以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啊不要在重男轻女，上帝所赐的都是好的，无论是生儿生女啊都是好的。下面是谈到了约书亚被选为摩西的继承人，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摩西称上帝为万人之灵的上帝。什么叫万人之灵啊？就是说上帝他知道万人的心，他能够鉴察人心中一切的隐藏的秘密的事情， 所以摩西呢称上帝为万人之灵的上帝，可以选出一个人来治理全会众，因为只有上帝知道哪一个人最合适。所以摩西啊，他在临终之前呢，他还关心着全会众，关心着以色列。虽然说因为以色列人而导致他的犯罪，而导致呢他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但是呢他还是关心以色列。所以啊，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真正的领袖。所以呢，摩西他爱以色列好像自己的羊群一般。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好牧者和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并不是那一种冰冷无情的关系，而是应该像牧人和羊群一般非常和谐非常亲密的一种关系。就是牧者呢引领羊群，而羊群呢也听从他的声音，并且牧者呢爱惜他的羊群，那么他的羊群呢也爱惜他。所以一个好的教会，一个好的关系呢，乃是牧者和会众之间非常亲密的一种关系，是一种有爱的关系。那么上帝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我们可以读一下这段圣经，从第十九节开始读，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欲要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好，读到这一个地方，这里面谈到了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所以可见啊，只有心中有圣灵的人才能够担任领袖。弟兄姊妹，领袖不是凭学历学问，也不是凭才华才能，也不是凭在世上的地位和财富，乃是凭着什么呢？凭着上帝的圣灵的充满。一个有圣灵充满的人，那么一定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也一定是一个爱惜羊群的人，也一定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呢只提到一个条件，那就是心中有圣灵的人。上帝说，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那么这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教会所采用的按手礼。按手，这是一个职分的一个授予，也是一个领受圣灵的礼节。所以啊，今天担任圣职之前呢，需要经过按手。所以摩西就把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摩西面前，站在大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也站在全会众的面前。可见呢，这是一个非常公开的场合。弟兄姊妹，为什么要公开？因为公开了，会众才承认，公开了，会众才知道约书亚的职任呢，是来自于上帝的授予，来自于摩西的按手。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教会的按手礼呢，也不是秘密进行的，也需要见证人的。那么上帝说，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所以啊，弟兄姊妹，约书亚他获得了摩西的尊荣的几分，但请注意，并不是全部，只是获得了几分。因为在以后的时代里，再也没有领袖像摩西。因为摩西呢，是上帝面对面所认识的，是上帝呢亲口对摩西讲话的。 但是约书亚却不一样。上帝呢，并没有和约书亚面对面讲话，虽然说也曾显现过几次，但是呢，却从根本的意义上是不一样的。并且呢，以利亚撒要凭乌灵和土民来为约书亚求问上帝，而摩西却不需要，甚至于呢，连大卫呢都需要用乌灵和土民来求问上帝。所以我们就知道，从今以后呢，再也没有人像摩西一样能够面对面的与上帝谈话。所以啊，从今以后呢，无论是约书亚还是众百姓呢，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啊。这里面告诉我们，都要遵着以利亚撒的命出入，要通过乌灵和土民来寻求上帝。这是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我们知道约书亚这一个名字呢，和希腊文的耶稣的名字呢，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所以呢，耶稣也可以被翻译为约书亚或耶稣亚。所以约书亚乃是耶稣的代表，他名字的含义就是耶和华拯救。所以约书亚乃是上帝所安排的，是上帝所预备的，耶和华以勒，上帝是耶和华以勒的上帝，他凡事都必预备。上帝在一开始就拣选了约书亚，这40年以来一直扶助着摩西，因为上帝要训练他，使他将来在摩西离开之后呢，可以担任领导的地位，把这一个重担呢交托在了约书亚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也希望我们今天的教会呢后继有人，也希望上帝给我们的教会预备合适的人选。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民数记的25章到27章。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石亭，在约旦河边的大被盗。那么其实啊，这个被盗呢，也是上帝他的筛选，为要剪除那心中藏有罪恶的人，所留下来的要重新被数点，重新呢被点名，可以被约书亚所带领过约旦河，进迦南美地，得地为业。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也要经过筛选，经过筛选之后呢，剩下来的人才有资格能够进到天上的迦南美地里面。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的名字啊是否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呢？将来点名承受天国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是否在其中呢？是否能够点到我们的名字呢？希望我们将来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身在其中。愿主赐福，愿主保守我们，使我们今天在位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一个也不失落。那么明天呢，我们要读28章到30章，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提前的看过，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邀请别人来参与我们的学习，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啊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救主啊，今天我们站在属灵的天国的边缘，我们知道主你很快就会再来，我们今天正站在这世界的末了，我们也知道仇敌魔鬼发明了很多来试探我们，来引诱我们，让我们的心远离你，就求主今天可以保守着我们，让我们不被这世上的风俗所诱惑，不被这俗世的风气所影响，让我们能够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使我们可以洁净自己，能够追求圣洁。因为知道主你很快要再来，号筒要吹响，那号筒吹响之时，就说啊，你要打开生命册，你要点名，你要点到每一位你的儿女，希望我们的名字可以写在其上，希望我们的名字将来能够被主你所点到。救主啊，你也看到 我们现在的教会是多么的不冷不热，也愿主复兴我们的教会，赐下圣灵充满我们，也求主为你自己的教会预备敬畏你的领袖，使更多有忠心有见识的领袖兴起来，能够喂养主你的百姓，能够牧养主你的百姓，使主你的儿女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敬畏你。救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教会是主你的教会，羊群也是主你的羊群，就求主你亲自的预备，你亲自的喂养，也求主赐给我们每一位都有忠心，有信靠你的心，荣耀会给天父。我们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